昨天晚上有机会能够在神的面前有一些分享。那么今天我想我们要继续这个昨天的讨论的内容，继续向大家来做一些报告。我昨天有跟大家提说，我在今年八月的时候啊，在这个西安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经历啊，就是我的手跟我的脚受伤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今年十月份从美国出来前往中国大陆西南方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也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我们教会这几年在北美的基督之家第四家，我们做了一些调整。什么调整呢？就是过去我们十多年来一直跟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一些教会有联系，做一些义工培训啊，一些训练的工作。可是因为这几年我们发现中国大陆沿海的教会其实跟海外的教会联系得很频繁，那么沿海的教会得到的资源也很多，但是我们发现到中国大陆内地西北西南的教会就不像沿海的教会那样子的有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策略调掉，就改到我们就从沿海的教会就转移我们侍奉的方向到中国西北西南的方向去。所以我在这次出来的时候，我就这段时间今年出来很多趟，主要我就是在安排这个施工，就怎么样子让这些海内海外的教会的合作关系能够做的一些更落实也更踏实。所以出来比较多，但是今年第九月底出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的腰受伤啊，从手到脚变成腰。这个腰受伤之后啊，结果其实这一趟在中国大陆西南，我到大理到宝山一路上来，其实腰伤一直带在身上。所以昨天其实讲完课之后回去腰也还是不舒服，所以今天早上呢，那个邵恩牧师啊就说呢带我啊，我们就一起去。以前我在台北的时候，我们常常跑到这个阳明山的去泡温泉啊，今天早上也跑泡温泉。泡温泉的时候就想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一个经历啊。我记得我在台北还在做生意的时候，有一年我们公司有这个旅游，我们就到日本去旅游。那你知道日本的这个泡温泉是很流行的，我就有一个很记得，我有一次我就到一个那个日本的那个旅馆里面，那他们就安排我们有机会，我们就去泡温泉。就我一进去之后啊，就发现那个浴室里面没几个人，那么就看见有一两个日本人在里面泡。那我就看那个日本人，我也就他在泡汤，我也就进去了一泡，哇，那个烫的要命。烫的要命，但是我一看那个日本人坐在里面老神在在，我心里想，哎呦，你这么厉害，我们中国人不能丢脸了，所以我也就坐靠你跟他拼了，在坐里面，哎呀，真是烫的我哇受不了。哦，我看他没有事儿，拿个毛巾盖在头上，哇，我烫的，但是由于民族自尊的关系，所以我怎么样我也不起来跟他拼了，哇，拼到后来终于他起来，他走掉了，他前脚一出门，我后脚赶快跳出来，哇，烫的要命。出来之后我一看，哎呦，他那个上面写一个急汤，急汤的意思就是最热的。对，原来他那个泡温泉地方有那种冷汤啊，小汤、温汤、高汤，最后到急汤，人家是一步这样的过去的，到最后才坐到里面没事儿。我这一进去就泡到急汤里面，拼个半死，结果怪不得他无事啊，他拿个毛巾，他从冷的过来的，我这一进去就这样子。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啊，有的时候啊，我们做一些事情啊，你真的得弄清楚状况再拼，不要低着头拼。如果我们不弄清楚状况，我们就这样子一股脑做的时候啊，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事倍功半，有的时候还可能你方向整个弄错了。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其实也是这样子，得先弄清楚来到底圣经所讲的真理是什么。我们不要在我们自己的方向里面一股脑的去做，然后以为上帝就一定要赐福。有的时候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做，没有上帝没有回应的时候，我们还会抱怨，要不然你就会有挫折感。请记住一件事情啊，不要动不动的就跟上帝谈说我没有功劳，我也有苦劳。其实我们侍奉神是感恩，对不对？如果是感恩，就不要谈什么功劳跟苦劳的问题。而且如果你所侍奉的根本就不是神要你所做的，那就不是苦劳跟功劳的问题了，那恐怕还牵扯到忠心的问题了，那就很严重了。你做了一大堆其实是你自己想做的，到底是不是神要我们做的呢？ 弄清楚来其实很重要。我记得我在做生意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我请了一个菲律宾佣人啊，在我家里面帮助我。那我这个人乐善好施啊，对人也和蔼可亲，所以呢，这个菲律宾佣人就对我的跟我这个之间关系就不错。我记得有一天他就告诉我说，哎，他说主人呐、啊，这个寇先生呐、啊，他说你这个平常对我很好，今天晚上我要做一桌菜来谢谢你。哎，我说不要，你一个月根本赚不了多少钱，你还要常常寄钱回菲律宾去支持你的家庭。我说不必了哈，你有这个心理了，够了，可以了啊。不，我一定要做。今天晚上你回来的时候就一定要作用了。我说好嘛，那你一定要做，没办法了。晚上下了班我回到家里面，哦，他已经做好一桌的菜了。哎呀，我也蛮感动的，坐下来一看，哎呦，每一个菜我能吃的。你知道这个菲律宾人他们有就是吃东西的习惯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喜欢吃一种蛋，好像是叫做鸭蛋吧，那个鸭蛋好像快孵化了，里面还有毛啊，还有骨头，哦，他们认为那个最补，因为等于吃一个蛋跟吃只鸭子一样，他拿个条根一敲一个小洞就伸进去就挖就吃。老天，我看那个蛋我都快吐了，老天爷怎么吃呢？这不同的生活习惯没有办法。菲律宾人他们喜欢吃猪肉肥肉，但是他们吃冷的。你吃过冷肥肉吗？哎呀老弟，我们都要热的肥肉，他们做个冷的。哎呀，整餐饭里面只有一碗汤我可以喝一口，喝完之后我就跟他讲说，啊，对不起啊，我有事情我要出去一趟，下到楼下找一家面店吃碗面。他用心做了，但他做的并不是我要的。我们侍奉神会不会也会这样子？你以为你做了很多，你是不是强迫上帝接受你所做的呢？到底是神听我们还是我们听神呢？是我们做了之后神就得照单全收，如果他没有收我们还不满意，还是我们得弄清楚他到底要我们做什么呢？同样的这个问题回到我们的一个讨论的重点里面来看的时候，你知道圣经里面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活在今世最主要的给我们定规到底是什么？我问你们呢，天堂是不是比今世好？是不是？是。那我们都去天堂好吧？为什么主耶稣不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天就把我们接到那个更好的地方去还留我们下来呢？他不是爱我们吗？他不是爱我们吗？是。如果说我们很清楚知道神留我们在世上是因为还有人没有得到我们这样福分的话，那么现在就问一个问题，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是以这件事为主吗？这是一个思考的方向。多少的基督徒在今天这个世上的时候跟神之间建立一个关系的目的是说，我要神怎么样子继续赐福我今世的生活，对不对？很诚实的讲，我想你周围一定有这样子的朋友。我昨天已经跟大家报告，我说其实今世有苦难是一个必然的现象，我们不要怕把一个真相告诉人。最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告诉别人一个虚假的事情，当这个虚假的事情被拆穿的时候，他永远也不接受基督教信仰了。你不如告诉他一个真相，告诉他真相，你不要以为把人吓跑了。哎呀，我到了教会里面，我就希望趋吉避凶，就是希望找到上帝给我的祝福，给我的保守，结果你们讲了半天今世还是有苦难，那这个宗教不是我要的，我要走掉了。你不要怕他走掉，你不要怕他，你不要为了要让人留下来而给他一个错误的讯息，那不是我们该做的。你宁可让他在生命里面，在他的思考里面去对付去面对。今天严格讲起来，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可以告诉人说，你在我这个宗教里面你就绝对的趋吉避凶，如果有那个宗教早挤爆人了。没有。基督教其实也从来没讲这件事情，基督教根本很清楚的从我昨天讲，基督教的信仰是从上启示而来的，上启示而来就是上帝老早把真相告诉我们了，真相就是让你知道今世有苦难，而且基督徒没有豁免于这些苦难之外，但是神教我们怎么样子有力的面对今世，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啊。 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啊，有的时候啊，常常会喜欢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圣经的语句，其实那是很危险的。我们应该回到圣经里面真正启示的真理，去认识圣经这些话的意义。譬如说圣经里面讲自由，我们在主里面的自由，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吗？那是世界的讲法。圣经里面讲的自由是指什么？是指一个人能够免于罪的辖制，这种自由。今天生活在一个罪的环境里面，在老我的生命里面，常常会被罪引诱，被罪影响，你爱发脾气就发脾气，你控制不住自己，没有过节制的生活，没有过圣洁，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落在软弱。圣经里面说自由，说一个在主里面的人可以靠着顺服圣灵得到一个有力的生命，可以在这方面不受罪的辖制，是这种叫自由。圣经里面讲喜乐是什么喜乐？喜乐难道就是我们整天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吗？或者说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拍手跳舞，就是这种就表示喜乐吗？圣经的喜乐不是这种表面的，圣经里面真正的讲的喜乐是一个人能够胜过罪的那种喜乐，这才是真正的喜乐。圣经讲说平安，我们讲说平安，我们弟兄姊妹常常喜欢讲说，就讲说平安平安，什么叫平安呢？刚刚我也跟弟兄姊妹讲，弟兄姊妹平安，你们也是我平安，什么意思啊？你们都无灾无难的坐车来到了，所以都平安了。待会儿我讲完之后，也希望我无灾无难平平安安回去，这叫平安吗？这是世界的平安。圣经里面对平安的定义是什么？当犹太人跟一个人见面说撒龙，说这个人平安的时候，意思是什么？是说愿你跟神的关系是和好的，那是真正平安的意思。真正的平安不是只是表面属事上的这种关系，真正平安是说你这个人跟造你的主之间是不是有个正确的关系，那个关系表现在说上帝爱我们而我们顺服他，这是圣经真正的指平安的意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你不能够按照我喜欢怎么读怎么解释怎么解释，你得看到圣经全面里面他所介绍的是什么。了解真相并不会把人吓走，反而我们用一个虚假的真相告诉人的时候，当那个谎言被拆穿了，或者那个虚假的那个烟幕被驱散的时候，人反而受到的伤害更大。圣经很诚实地告诉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也好，甚至所有的人也好，苦难是这个世界必然存在的，我们也没有豁免于苦难之外。那么神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呢？我昨天也讲，从神来的启示跟从人的角度所想出来的哲学思想基本上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神有更高的智慧，他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在世人的心目里面，我们需要神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发现我们有不足嘛，我们有不足，我们有啥？所以我们常常在我们对于神的需要的时候，是在外在，是在外面需要神怎么样来解决外面的问题。我不和顺了，我碰到问题了，我缺乏金钱了，我家里面不顺利了，妻子不好了，丈夫不爱我了，我们希望在这个外面去解决问题，这是人找宗教，人需要找人来解决我外面的问题。但是来自于神更高的智慧，他要解决的是内在的问题。我们常常觉得世人需要神存在的目的是解决我事的问题，我碰到一些事情，神你给我解决。圣经里面给我们启示的真理是，神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因为事情是人造出来的，如果人不处理清楚来解决了这件事情，人会制造另外的事情。你有没有听过很多人在婚姻失败了之后，美国统计离婚之后第一年之内再重婚的离婚率高达75%？你以为你遇到了一个不好的配偶，所以赶快离开他，脱离这个繁荣，你如果没有准备好你自己，你再进去75%你会再失败。基本上不一定是别人的问题，可能是我的问题。如果我这个人基本上没有被处理，我会继续制造问题。所以人以为神存在的价值就不断的解决事，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神要先解决人。我们觉得神只要做救火员就好了，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救火员就够了，我出了事情了你来找我。所以你看看很多人的出了事情了进教会，等到事情平顺了就离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四世纪常常是重演的，对不对？ 四世纪就是有问题的时候来找神呼求神，神就怜悯他们，兴起一位士师带他们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之后他们有一段平顺日子，平顺日子久了之后呢，哎，又开始去拜偶像，又去堕落，然后神又兴起外邦人管教他们，领受了管教又在难处里面，哎，又回头转折，一直在循环。其实这个四世纪在我们今天生命里面常常重现，我们也是在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上帝啊，你是救火员，赶快来帮我灭个火，出了问题你来救一下。其实上帝要做的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领航员，我相信上帝不安于只是做一个救火的角色，他要做一个带领的角色，老是灭火，老是出事情，他三天两头来灭火，上帝要做的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不要常常在那边让他出问题，让他来解决，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活得健康的人，这是上帝要做的功课。人常常看见就是外面的这些事情，上帝看见的是内在的事情。今年八月我在一个退休会里面有一个机会，哎，有一个机会就上网去跟一些年轻人分享，说年轻人就他们说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配偶啊，这是一个单身的一个聚会，他们最关心就是我怎么样可以找到一个适合我的配偶。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永远找不到适合你的配偶，不如把你自己变成一个适合别人的配偶，那才是重点。你真的找到一个最好的，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预备好，最好的到你手上也糟蹋了。你不是听过那个笑话吗？说有一个人跟上帝求说，我要求你给我预备一个最好的妻子啊，上帝你是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在你什么都有，你是又爱我，那你给我预备谁呢？哎，最好我这个太太能够有一个明星的脸孔啊，现在这个时代光是脸孔不要，还要有一个标准的身材啊，那这个外貌的至少要这样子，不要让我看到会吓一跳啊。另外呢，光有外面也不行啊，人家讲说如果光有外面就是花瓶啊，一个女人如果只有花瓶没有脑袋这也不行啊，麻烦啊，所以她还要有一个丰富的有智慧，还要有智慧，最好呢她还能够将来在我的事业上面能够帮助我一点啊，那当然，如果他家里面能够，最好能够有点钱啊。我给娶他的时候呢，这个如果能够省了我20年努力的功夫啊，那挺没出息的啊。你发现有人很多想法，就是我希望这个给我预备的对象就是这样子，内外兼修都这么好了，都这么好。最后还有一件事情不要忘记了，就是这个人的脾气一定要好啊。一般来讲，如果一个人这么好的条件的话，脾气一定很坏啊，骄傲的不得了，所以他一定脾气还要温柔。还问那怎么样能够温柔了、哎、当然了，那最好他是基督徒了啊，我控制不了他，还有神可以控制他了，都打算好了，再跟天使就去找了。哎呀，这个人的开出来条件不简单，好不容易找到了之后，天使就回来跟他讲说，哎呦，你的要求你下的订单还真不容易啊，不过真的给你找到了啊，找到了，感谢赞美主，我们神真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哎呀，真是太好了，那么赶快给我嘛。哎，等一等，现在不能给你。为什么不能给你？因为我们就想到说，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她到底犯了什么罪，大到一个地步我们必须把你当作刑罚一样的送给她啊？对你来讲当然好的无比了，你找到一个这么理想的，对她呢，她倒了什么霉呢？她到底犯了什么罪呢？上帝要惩罚把你这个既不努力又不认真，一天到晚想靠女人的，然后一天到晚选这个选那个，自己也不做的，也不敬虔，也不爱主，什么都不做的，然后哦，就给你一个这么好的。人常常就在外在嘛，什么叫好神，什么叫灵的神，就是能够把我这边外在给我最好的，就是那个最好的。给你最好的你能不能够把握呢？就好像有一个人跑去跟格里汉讲说，我不愿意参加教会。为什么你不愿意参加教会？他说因为我发现没有一间教会是好的，我参加这各种教会，不是有长职同工有问题，就是牧师有问题，要不然就接待有问题，要不然就弟兄姊妹有问题，没有一间教会理想，我要继续找到一间最完美的教会我才要加入。格里汉牧师跟他讲说，大概不太容易找到了，不过就算真的假到找到了，从你加入的那一天开始，那个教会就不完全了。我们人就是这样子，我们人有很多时候我们很会要求，但是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盲点。我们需要的是从天上来的智慧， 上帝给我们看见的是智慧。今天我们人常常觉得神改变我外在的环境，改变我生活的处境，好神。上帝认为那是次要的，再好的处境好不过天堂。上帝认为那是次要的，上帝要先预备我们这些进天堂的人，要把我们预备好。我们能不能够看见在这个时代里面神真正要做的是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的内在，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改变，任何一个处境对你来讲你都可以面对它。哪怕就像我们昨天所讲的，在这个神的恩典仍然存在的时代里面，神还没有最后处理罪这件事情的这个终极的命运之前，在这个世界仍然被罪所影响的时代里面，如果你的生命是美的，任何的处境你都可以靠主度过。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神留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必须了解神让每个基督徒今天还在世上到底叫我们干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侍奉，我们到底明不明白我们最终所指向的方向是在哪里的？如果我们在这一方面不清楚不明白，我们很容易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面我们就偏差了。